今天哈要跟大家讲士师记第十八章第三节哈，我们先一起来读，然后我要讲一下这个的背景哈。
他们临近弥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继续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谁？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
所以我今天要讲三件事情，就是照着江牧师上次讲的哈，我想说把这一块挖深一点，就是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要得什么。那这句话当时就是但支派的那五个勇士会问这个利未人这句话的原因哈。我觉得神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里的原因哈，你要知道当时士师第十八章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嘛，每个人都是任意而行，就是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他们到什么样的地步哈？我这里讲到但支派，神已经划了地给他们，他们有应许之地，但是呢，因为他们的应许之地不是在亚摩利人或者是非利士人的掌控底下哈，那他们觉得去打仗太辛苦了，而且他们就觉得不见得会打赢嘛，哇，那像巨人一样哈，他们就不想去征战，所以呢，他们就自己派了五个探子，我们去找一块地方，不住应许之地，别的地方也可以住嘛，一定要神划给我们的地吗？划给我们地又这么难，对不对？那我自己去找一块地方可以住就好啦，好，我要求又不高嘛，所以这五个探子就出去了哈。那这是第一个，就是不管神怎么说，神怎么应许，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遇到难处就退后了。好，遇到难处就轻看了神的应许跟神的话哈。那他们就这样来到这里啊，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就听到这个利未人讲话。那这个利未人的口音哈，一听，哎呦，犹大的哈，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嘿，大家都没有在自己该在的地方哈。所以呢，他们路过米迦的这个家的时候哈，他们就问了这句话，因为他也不是当地人，他说诶，是谁领你来这里啊？你怎么也会出现在这里？其实两边都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按照神的旨意的话。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三件事情，谁领你来的，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要得什么。因为我觉得从三十周年完了之后我们最后定的题目是看啊，好，神要将一切都更新了。但是我真的觉得神在更新，但是不见得是用我们的方式更新了。好，你看现在外面这几天的股市，砰当砰当砰当，我想一年下来你应该已经习惯了大起大落哈。大经济环境不好 ，AI 一直在取代我们的工作哈。那 layoff 很多，好 layoff 很多。然后现在留学生办身份也不容易哈，也不容易，就是很多的困难。在我的服事当中，我遇到的人，有钱拿的人天天在加班，好，没钱拿也在忧心，好，工作不好找，好，所以你知道就是感觉神要做新事了，但是怎么感觉好像环境，外面的环境是越来越难。那我觉得里面的环境也是我觉得从四十天禁食那时候征战也很大哈。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在我们预备复兴要到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是帮助我们跟神对齐的一个好时机。所以越是不容易，越是震动大，越是征战大，你要怎么样站稳，你要站稳，你要一直跟神对齐，一直要记得为什么你还在这里？一定要记得神要你做的是什么？一直要重新的、一直的跟神对齐，到底我们要得的是什么？好，那第一个讲到谁领你到这里来哈？那如果你们讲白话一点，就是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是谁安排你来的？好，那这五个探子这样子问利未人哈？那我觉得，哎。在新约我们是不是都是利未人？你是吗？是不是利未人？你是不是利未人？都没有人回答啊，是不是利未人啊？是哈，你是利未人哈。所以神特别借着这五个探子，虽然他们自己也不是在对的地方， 但神使用他们就来问这个利未人，就是谁领你来这里的，你这个利未人怎么会今天在米迦的家里面呢？所以那个时候已经乱到一个程度，就是米迦自己，你知道敬拜神应该是在会幕里面嘛，他已经在自己家来搞一个神坛，然后是又有以弗德又有偶像，什么都来了。他觉得他有时候也需要求位神，所以呢他有钱他就雇了一个利未人。那这个利未人也很有意思，你应该是侍奉神的，可能是司机的时候比较乱，也拿不到别人的十一的粮食了，他就 take 这个 job， 他就拿到这个工作，就到了米迦里面去做了一个私人的家庭祭司。这都不是神的心意，也不是神呼召利未人该做的事情。因为他是为什么去的？为了被供养嘛，需要一个工作。所以在这里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神要揭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利未人身份的迷失，还有他站的地方是错的，那我就鼓励大家，我感恩的季节，从江妈开始讲这篇道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到底是我是怎么样来到这个地方的。我是怎么样来到这样，我就想到其实我会来到我们当初叫牧主席安堂，30年前我可是第一个会友啊，不是第一个，我们同时有4-5个，我可是其中的，如果按照上市公司，我是前几个员工，我是最刚开始一起开拓的。那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们，元老中的元老是谁？是我们的吕敏文牧师。他其实在我们开始教会之前1.5年之前，神呼召他要回 LA 跟他的家人传福音。他回去传福音呢，然后大家都介绍他去参加江牧师的聚会。那时候内在生活人很少，人还很少的时候，哇，他就开着车，刚好离他家还蛮近的，他就开车去聚会。然后他也在找工作，然后那个时候他一去他就拿到一个 offer， 在 Disneyland 附近，离他家开车要很远。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他去礼拜四的内在生活，江牧师就说，那个工作离家很远的，影响你聚会的，影响你追求的，那这一定不是从神来的。就这么巧我跟你讲，你认识敏文，他为什么可以做代祷勇士？我跟你讲，他真的很死心眼，他一听完之后他就觉得，不是从神来的，那我要顺服。他很乖的，然后他就没有拿这个工作，然后就在家里面跟家人相处，爱他们，服侍他们，传福音给他们。然后呢，另外一个他做的，我们以前还是 cassette tape， 他就做那个拷贝的工作，刷刷刷，整天都在做那个拷贝。然后他就说这个信息很好，那时候我在北加州嘛，我们同一个青年团契，我们几位弟兄弟兄姐妹，然后他就介绍我们开始听，然后一去我就买了一大套回来。大家听得好，就大家都开始从北加开始订购，一套一套一套订购 LA 的那个时代的内在生活回来。敏文就整天都在做这个，就你知道吗，这个工作一等，他下一个工作就等了1.5年，那这个当中我觉得经济的拮据，各方面的缺乏，你失去了一个，然后就一直都没有了。我不知道一般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觉得我当初是听错了，我是不是神的旨意怎么不是要祝福我吗？所以亲爱家人，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谁领你来这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是看现在的结果怎么样，神带我来可能带错了。你知道这1.5年的时间，这些录音带他在敏文在 copy 的这些，我们一卷一卷一卷一卷的买一袋，一个哇，几十卷，不是一卷哈，全部给他买来，还包括主日信息，全部给他买来。那后来 内在生活信息在江妈妈还江牧师还没有来之前，其实就借着这些录音带就开始传开了。好，这一年半的时间，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种子，一个种子的散播在湾区，在北加州。好，那我现在回头看感恩的季节，我觉得我们真的回头看一下，我就觉得在人看来是失去机会、失去收入的一年半，在神看来，好，你要知道我们将来在审判台前是神才说了算哈，不是你说了算哈，也不是你的别人说了算哈。在神看来，这一年半真的神使用他在家的这一年半，他的等待、他的顺服，这个信息传到了北加，像是一个先声部队一样哈，预备了我们这些人成为第一批的同工，当教会开始了的时候。那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哈，我们主日第一个主日，1995年6月18号，江牧师讲的信息，他用的经文就是箴言第3章5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好，所以在这里哈，就是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就觉得好像那一个主日就已经把今天我们会看到的，我们在这个 building 里面，我们所有的产业，包括内在生活在国度的影响力，其实刚刚开始。我觉得就是这两句话，江牧师就是照着这个去做，然后我们就是跟着学习，同样做同样的事情，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情都要认定他。我今天就是要讲这两个字，认定，认定。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其实事情的发生跟结果，就像我刚刚讲敏文一样，一年半你一个 offer 没有拿，接着后来要等一年半才真正拿到你下一个工作。好，所以这整个过程甚至于结果如果不如预期，亲爱的家人，认定。我今天就要讲这个认定，你要回到你的初衷，到底是神怎么样把你带来的。好，当我自己开始去想神怎么样把我带来的时候，我就想到哇，我们当中的牧者有从台湾神把他带来，全家这样子搬来的。好，有从中国搬来的，有从 LA 搬来的。好，看我们敬拜团队 Jessie， 好，我鼓励他搬来的。我跟他说搬来吧，搬来吧，从 LA 好辞职搬上来。好，就是真的是谁领你来到这里。我们不因为在服事上、在工作上、在关系上面的一个失望，我们就否定了今天神给我们的带领。这是第一个我要讲，我们要跟神对齐的事情。会不会有试探？心会不会飘？当然会啊！啊，我告诉你 ，Silicon Valley 房子这么贵，好。法律又这么的不 friendly 哈，又不是这种以基督教信仰。你知道有一阵子大家谈的就是搬去德州，我心里就在想，主啊，我没有买房，家教会这么多牧师，我是不是也要去德州呢？你看我都想过，我跟你讲，我都本来想在那里买一个投资房的。哇，我跟你讲，外面在流行什么，我也沾到一点边哈。哎呀，那个姐妹还来跟我 present 了一下呢，到最后我没有买哈。Anyway， 那你说心会不会飘？当然会飘。哎呀，我那时候就跟江牧师说，大家都去德州了，这里什么东西都贵，我们该不该去呢？他说神没有叫我们去，我们就不要动。我说哦，好的，好，这个飘的心就一下就被浇灭了。我跟你讲，很多时候真的你看大家动就很想动了。尤其我告诉你，我有一阵子哈，我非常的失落，因为大家神都对他有新的带领，回台湾的，回亚洲的，哈，去哪里的哈，就是都有新的带领。我就跟主说，主怎么只有我没有新的带领啊？为什么我10年如一日的还在这个地方？谢谢你们的花， 但是我还是觉得十年如一日在这个地方我有一点点沮丧、哦、你知道这种都会有的。我对我做的事情我觉得没有成就感，对不起哦，我不是指你们不值得哈、哦，你们长得太慢了，所以我觉得没有成就感，开玩笑。Anyway, 就是 你知道这种试探都一直有，但是我还是要回到初衷、哦、就是哎呀 我跟你讲，我都想过了，神今天呼召我在牧主这么多年，三十个年头走到今天，我告诉你，我今天就算离开牧主，我到哪里人家一看到我就会说他是牧主先锋的。然后我也很清楚的想过，这个产业这个信息是我一生要传讲的，不管我在哪里，神有带我离开没有带我离开，有没有带我有下一个 project, 重要的神带我来。真的，我当初听到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敏文 copy 的那个，好，你知道吸引我的是什么吗？哇，我就说这个人他讲的见证为什么神在他的生活当中这么真实啊。你说长短脚的医治，我跟你讲 我 十几年前在我前面一个教会就已经拉过长短脚了，后来不新鲜了就不拉了。你知道人吗？后来就不拉了。所以就啊，我看过了，你知道是神迹奇事不会让人更渴慕、哦、真的，除非你所有做的一切是回到初衷，是为了神，真的是为了神。好，那我觉得我当时听内在生活，你知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江牧师其中一个见证，就是他去短宣队的时候，蚊子在那边飞啊，他打不死，他就跟主说，主啊，就交给你了。就他一睡觉睡醒之后，蚊子就死在他的枕头旁边。我说这个比一长短脚还神啊。好，我就跟主说，主，这个是我所羡慕的，好，这是我所羡慕的，认识耶稣，爱上耶稣，活出耶稣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是内在生活的信息帮助我的。内在生活讲的不是方法，是帮助我们怎么连于这位神，让你里面真的有一个泉源是可以直涌到永生的，永永远远成为你的帮助。这是我被带来的原因。好，所以外面怎么样的震动，好，我有时候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我要搬到德州？你知道在这里东西都好贵啊，是不是？哎呀，每天都要过这么节俭的生活，有时候觉得有一点点累。但是呢，你想到你一定要记得谁领你来的，在这个高压力的地方，骄傲独立的地方，神带你来是为什么？你可能是一个带导者，你可能是一个敬拜者，神带你来改变属灵空气。你可能是一个教师，神要在这个最困难的地方，大家都没有时间的地方，他的话要在这个地方传开来。你可能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好，我真的希望我们的传福音，我们去为病人祷告，不是停留在前几个礼拜当 Michael 长老还在这里的时候，这要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这要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一定要记得神给我们这块地他的目的，他的原因是什么。好，回到这个起初的呼召的里面，那我下一个就要跟大家讲哈，你在这里是要做什么。好，你知道神问这个问题啊很有意思，另外一个神在问你在这里做什么，好，问了两次，就是问以利亚。好，那这里我经文就不念了哈，你知道以利亚在十九章之前，十八章他刚刚在那个加密山上跟那个巴利斗法，我跟你讲他斗赢了，结果他斗赢了之后呢，耶洗别知道就要来杀他。哦，我跟你讲第十节，他这里以利亚说了什么，他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索我的命。耶洗别，以利亚说耶洗别要杀我，亚哈也不管，旁边这些人说哦耶和华是神，这些人也不管， 所以以利亚非常非常的失望哈。所以在第十九章第九节，他就你知道哈，加密山他跟巴利斗法的是在北边哈，是在以色列国哈。他逃到这个洞哈，他逃到何烈山是在南边，因为他不想留在那个地方，因为也许别要杀他嘛，他就一直往南跑，然后他就躲在这个洞里面。所以神为了以利亚两次，以利亚两次的回答都是一样，因为他非常的失望，跟巴利打完之后，怎么会到最后是我被追杀，然后其他人照常过他的生活、啊、顺服神的那个人被追杀，然后很多事情也没怎么改变。我不知道在你整个信主的过程一直到现在，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在你的人际关系，在你的服事，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季节，好，真的是不如你所愿，不是你所想的，你当初的尾声你没有想到结局是这个样子。所以神在这里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呼召你是在大马士革、啊、你在那里做先知的，你怎么会现在跑到这个地方？你在这里做什么？神为了他两次。但你知道很奇妙哈、啊，我在这里讲到以利亚觉得孤单，他觉得徒劳枉费，他觉得没有看到果效，没有看到果效哈、啊。我跟你讲，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如果你才刚刚信主还没有经历，我跟你讲，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一个过程，就是不如我们所期望的，不如我们所期望的哈。那啊，但是神很有意思哈，在第十九章十五节，好，神其实没有跟他讲哈，为什么耶洗别要杀米，神也没有跟他讲说为什么亚哈不阻止耶洗别，神也没有跟他讲为什么以色列百姓知道哇，神你真的是神所高抹的先知啊，看到你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为什么不来帮助你哈？神都没有回答他，神反而是跟他讲说，第一个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哈，还有7000个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另外一个神很有意思啊，神就跟他说，你现在回去，你要从旷野回到大马色，到了那里我要你高哈薛做亚兰王。其实神只有跟他讲说，好了，那个事情哈，不是你管的哈，有没有果效你已经顺服了，但是呢我先告诉你，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哈，好，你一定要知道你不是受害者。当你觉得你是受害者的时候，你就觉得只有你被这样子对待。神说他有7000个没有被巴利西，这是他第一个跟以利亚讲的哈。然后下一个呢，他就跟他讲下一个工作，我现在跟你讲，你要回到大马色。大马色是他最讨厌去的地方，因为那边耶洗别在等他。好，他说但是你要回去，神就给他新的 assignment， 新的工作要他做。好，下一个季节神要他做的工作。这次以利亚就顺服了，他就回去。那我在这里特别写到，在神回答他的前一次也是在天崩地裂的时候，但是神都不在其中，只有在微小的声音里面跟他说话。那我这里要讲的就是说，神在做工，神在做工，但是你不见得看得到。所以你看到没有的事情，并不代表神就没有做工。你知道我那时候带青年学校哈，一年两次，台湾、亚洲，几乎出去就要出去一个月哈，好几场的青年学校。COVID 来的时候哈，封城，哈，没有办法再回去了。一封就是几年，然后这几年当中你都不敢相信，好，结婚的就跑去生孩子了，单身的就跑去结婚了， 然后我的同工全都散掉了，好，各归各家。你知道当初我在美国有一个同工团队，我在亚洲，好，那时候游哥知道，好，我们起码不知道有没有敬拜团队五团行政，哇，所有的加起来不知道有没有四五十个人。好，你知道这么大一个团队哦，我每一个都有创意的，各式各样的带敬拜的，歌唱跳舞的，全都来到西安了哈。然后那几年就这样散掉了。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像南柯一梦，我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好像一切就突然间都归于无有了。好，甚至很多都失联了，偶尔在 Facebook 看到他们生命生活上面开始进到下一个阶段。那个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是不是就结束了，事情就这样子了，这一下子停了几年哈。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奇妙哈，在我看来是好像没了，但是接下来开城之后，我所有遇到的牧者，从亚洲来的，在美国的，加拿大的，在各地的，见到我都会跟我说，你知道吗，当年你带的青校的孩子现在已经在教会里面成为年轻的同工，成为年轻的柱石了。亲爱家人，我们没有感觉，我们没有看到，我之后没有再参与了，并不代表神没有再继续做工。所以当我再一次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青年学校到一个段落了，然后神就跟我说，我要你做 Pure Conference。 其实这个 Pure Conference 是神跟我说，你要去呼召年轻人，他们像大卫一样，只有一件事，守节清心，他们单单的就是要侍奉他跟敬拜他。所以我后来又开始重新建造我的团队，我现在团队讲一半讲英文，一半讲中文，好像神下一个阶段是要让我把 ABC 把海外华人要连在一起哈，真的成为一，做一个合一的工作。所以什么都要翻译，其实也很不容易，连我都还在适应当中哈。我每次听了翻译，我就忘记我要讲什么，因为我在听他的翻译，我就忘记我要讲什么哈。哎呀，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神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但是神在工作。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工作好像是一个失败，好像是一个拦阻，好像突然间风一吹就没了，但是神可能对你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我们唯一能做的不是看事情，我们只能一直看神。否则的话，我跟你讲哈，很多时候我也会像以利亚一样，就觉得说，哎呀，找个洞躲起来吧，哈，我就这样子过日子吧，我就换一个赛道吧。可能神原来给我的呼召做年轻人，也可能改变了，我就去找找别的事做吧，或者是年龄也到了，或者我该退休了。哈，你知道我们可以想很多的理由，想很多的事情，真的让我们所有的受挫，或者是我们在回应神的当中一半突然间有一个拦阻，然后突然间前面好像你原来的呼召，原来神给你的负担就不知道怎么样往前了，好像有一个完全的停滞。亲爱的家人，神就在问你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现在在干什么？你现在在干什么？我有时候在家里面躺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好像在问你在干什么。我躺在那里不是我累，你知道，而是心里面的一些沮丧。你知道神常常会这样子问这样子的问题，是要我们重新去思考，再回到神的面前，真的要再回到神的面前。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哈，我们在这里做的是什么？神带我们来这里，也有事情要我们在这里做。那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你可能说，哦，我不知道。我跟你讲，你不知道，你就去做你小家长叫你做的事情。 如果你是领袖，你不知道做什么，其实你就做你的牧者要你做的事情就好了。因为在你做的当中，不管是你喜欢不喜欢，其实神就在引导你，带你到你的呼召跟命定上面。但是我鼓励你不要什么事也不做，成为一个客人，每一次来就是来参加，然后顺便品头论足一样，这个人敬拜带的好不好，那个人带的分享带的好不好，今天的菜色哎呦怎么这个样子。好，这不是我们来教会的，你来聚会的原因。好，我们来聚会，你知道你什么都参与。我刚开始，你知道我第一个服事就是做 PPT， 我们那时候还是放 transparency。 好，我什么都做过，我带儿童也带过，我带青少年也带过，我这个蹩脚英文，好，他们那个孩子跟我讲讲、讲到这个，到最后我就一直笑，因为我不是全部听，我再听得懂50%而已，我连回应都不知道怎么回应。好，然后接着你相信吗，我带过单亲，陪他们一起哭，我这人还没结过婚呢，好，听他们讲那个惨烈的故事，好，至少我知道离婚的时候大家有多无情。Anyway， 我带过 couple 小家，好，我几乎我不知道教会有什么，我就是翻译没做过，这我真的不行。所以你就是从这样子开始，至终你会知道神要你来这里是要做什么。那我们当中待比较久的，你已经追求很久了，好，我鼓励你，如果神很清楚地告诉你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去回应。你知道大概6月的时候，神跟我讲说要我开始去录一系列的天父的心，好，因为我教天父的心教了很多年，然后因为也忙嘛，马上就要特会了，然后我又去乌干达，然后接着回来之后40天禁食，好，就都很忙，我就零零星星的随便预备一点，你知道凡事开头难，我就不知道这个第一句话要怎么讲，你知道，就一直没去做，你知道，结果我没有这样子去回应哈。我跟你讲，征战真的很大，我跟你讲，真的发生好多事情，到一个地步哈，我心里面变得很烦躁，很烦躁，而且呢，就是很多的不满。很多的不满，而且很没有盼望对未来，你知道，很没有盼望，到一个地步我都觉得说，我好像已经把我这一生服侍神的这一生看到尽头了，就是这样子，每天都是一样的，我已经快崩溃了。我这个人做每天做一样事情我是会崩溃的哈。 Anyway， 就是到这样子一个地步哈，然后结果有一天我就觉得说 OK， 好了，凡事开头难，那时候我总要开头，我要回去录天父的心了。我就那天就，哎呀，自己背着我的包包就来录天父的心哈，反正就对着摄影机乱讲一通。第一集通常都要讲好几遍的哈，才会知道神到底要怎么带哈。真的，但是我开始带之后，亲爱的家人，我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 portal， 就是这位阿巴父。他是我们的父亲，但是他又是我们的君王，他是爱我的这位父亲，但是呢，他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今天人坐在宝座上。亲爱的家人，你的未来，你的婚姻，你的身份，你现在被卡住的关系，我告诉你，你的这位父亲是天上宝座的神。你知道，我又回到了那个爱的那个 portal 里面。我跟你讲哈，环境都没有改变，我听到的闲言闲语也没有变比较少，但是我突然就觉得，哎呀，那些都不重要，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在那个上面呢？真的当拜我们的神，我们就是单单的要敬拜他。所以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很积极的去回应？如果你觉得你该去传福音，该去探访，你该去服侍什么，你有没有，你还是觉得说，哇，报告的时候，上课的时候，主啊，就是我了，开车回家吃完一餐饭之后， 就把它放在脑后了。我跟你讲，懒是很难，很容易上升的，懒是很容易上升的哈。所以我鼓励大家哈，你知道，当我们回应神的旨意，你踏上你的呼召命定之后，我这次就发觉，哎，神要我去录天父星，我一开始去录之后，你知道吗？征战就变少了，我里面那个焦虑、烦躁，好，很容易被别人 trigger 的那样子的一个不满的情绪，突然间所有的声音都变少了。你知道神带我们去回应，在你的服事里面，你不要只是想说有多累啊，我要去给我，你知不知道神要借着你的服事是要祝福你的？真的，神借着你的服事是要祝福你的，尤其是属灵的服事。哦，有的人好会推哦，你知道吗？好会推哦，真的好会推。你知道你所有神呼召你去做的事情，当你去回应的时候，其实你开始一个旅程。好，我跟大家讲，真的很奇妙哈。那这个旅程会有医治，会有恢复，会有开启，还会有一个成长跟成熟。那个时候我记得青年学校，你相信吗？青年学校的开始我不在其中，哈，是江牧师跟协聪还有立卫他们在那里讲着，好像还有叶牧师哈，他们讲着就决定要有青年学校哈。然后到最后江牧师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讲说，叫我要去做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以前有那个营会哈，江牧师跟我说，你去教天父的心。哎，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天父的心啊，但是我拿了两个讲义，好，教师版，我就回家开始读了哈。你知道吗？就是这一个服事，在读的当中，我就发觉，主啊，我要去教别人、医治别人。我发觉我就是那个孤儿，怎么每一个现象我都有啊？你知道吗？我就因为教这堂课，开始了我生命一个医治的旅程。我去带年轻人，但是因为我也，你让我们看别人嘛，哎呀，他们都是孤儿。等到我去要去教，才发觉，哦，原来我是个孤儿啊！你知道吗？如果你是个孤儿，你没有办法去做很好的属灵父母。真的，你不明白，因为孤儿能够学习的，就是一个失职的父亲所做的嘛。除非你真的认识这位父，你知道神的心意，做父亲的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就开始了这个医治的旅程，我开始被恢复，我开始去认识神的爱。然后后来我又继续一直在带青年人，等到 COVID 结束之后，然后江牧师说，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要做属灵父母，要做门训。好，我就开始带几个年轻人。哎呀，我开始带他们，我就知道，我跟你讲，从这个80后、90后、00后，我跟你讲，我们真的是不同的人，我真的不骗你。我跟你讲，我们这个年代，我们是钢铁侠，好，身经百战，不断的被骂、被打、被纠正，我们都活过来了，亲爱的家人，我们是勇者，只是情感好像有一点点不见了而已。好，那这个80后、90后、00后，我都已经在家想了很久了，告诉他哪里要改，结果到最后他们的评价呢？感谢我的时候还要说，马丁纳牧师讲话最直接了，但是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夸赞我之前先贬我一下哈。啊，然后呢，大部分都是玻璃心，不能讲的，你知道真的不能讲的。小左跟 Daniel 应该知道哈，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年代我是怎么学习的？接着长辈告诉我哪里要改啊，接着老师的打呀，对不对？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当我不认识天父的心，我用我所知道的，哎呀，我爱你呀，我真的是为了你好啊！你知道，我跟你讲，别人我还不讲呢，我跟你讲，你知道吗？你是入门子弟，我才跟你讲的。我跟你讲，所有从我受�伤的人，90%，我告诉你， 他会受伤，其实我都是为他好，你相信吗？就到最后我还要去道歉，你知道吗？还要跟他说对不起。好，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我就在读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哈，那个浪子，哈，他跟他爸爸讲说：“爸爸，你把家产分给我，哈，你把家产分给我，我要把这个家产拿去，哈，哎呀，你，我等你死等太久了啦，哈，大逆不道的儿子，哈。”你知道，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第一个罪人下巴要掉下来，父亲所做的事情，就是爸爸就真的把家产给他了。当中没有责备，没有说好我家产给你，你一定会给我败光的。那我们老中都这样，对不对？我一定要告诉你，我能救他一下下，我就算给他了，我还是要救他一下。好，但是这个父亲给他没有多说一句话，把家产分了就给他。哎呀，我看到那里哈，我就很感动。神都知道我们会做什么，但是呢，在他极大的爱跟怜悯里面，还有他对我们的一个尊重，他让这个小儿子拿着家产出去了。你知道我开始学，其实我开始做属灵父母，我学最多的，我不需要学怎么样纠正他们，好，告诉他们，我都可以告诉他们沮丧，我告诉你怎么样你就好了，听懂？听哪几点信息我都知道，你该做什么我都知道。好，你现在为什么这么困难？我跟你讲，你就是没有顺服嘛。啊，我跟你讲都不能讲。你就是要让他去摔倒。亲爱的家人，我开始认识到失败是我们成长当中必经的一个事情。神也尊重我们，但是神不是放弃我们，他是在旁边陪伴我们。所以你知道，我开始，先是我自己是一个孤儿，我需要得医治。等我得医治之后，我开始去明白，我说主啊，阿巴父，你到底是什么样心？我要做属灵父母，我要带年轻人，我总要学习嘛，你知道吗？在服侍他们这个当中，我越来越认识天父的心，放手，真的放手。但是放手不是放弃啊，我有时候就会想说 ，OK， 好，我不管你了，我为你好，反而变成我伤害你，我还要跟你道歉，这个算盘你怎么打都是划不来的。但是当我明白神的爱，我明白神在我身上的心意，神在我身上也是做一样的事情，他放手，他给你自由，因为我们的神是自由的，他给我们自由，但是他在等我们回头，他在看顾，他在帮助，他在等待，他等着要施恩给我们，他等着要怜悯我们，但是他知道这个孩子要回来，他需要去经历这个过程。亲爱的家人，当我为了带这些年轻人，我学习到这个放手的功课之后，我就开始学习在我所有的环境里面，我要学习去放手。环境没有开路，放手。你知道神就是不要我们掌控，放手。环境没有开路，财务需要预备，放手。放手不是代表什么都不做哈，关系坏了，放手。放手不是什么都不做，是我们开始进到一个祷告的里面，进到一个相信的里面，进到一个跟神联合。真的，我后来就开始跟主说，主啊，真的你叫我说我才说，你叫我闭嘴的时候，我真的，你帮助我一定要闭得住那个嘴啊。所以亲爱的家人，你在做什么？你要知道，你所有你所做的服事，其实神都在做在你的身上。我们都以为都是我们在付出啊，就我一个人在服事哦。 你不知道吗？你在服事的时候，神在教我们很多的功课，做很多的医治，做很多的突破，做很多的开启。在尤其在你遇到难处的时候，就是神要给你启示，神要你来求问他，神要向你显现的时候。啊，我跟你讲，我带这些年轻人，好，包括我们的年轻牧者，你知道，很多时候我很多东西都不能讲，我们就祷告，我们就祷告。哎呀，结果神都讲得很好，神都带得很好。就你知道他们给我写的卡片都是什么吗？妈妈，你真是太好了，你每次可以责怪我的时候，我知道你都没有说。哎，我想说他总算有点自知之明啊。所以亲爱的家人，我觉得这神真的要教我们很多，神要教我们这个旅程。就像我讲的，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要恢复你，要医治你，要开启你，要让你成长，要让你成熟。当你成熟的时候，我告诉你，神给你的应许那一块未得之地，就是你真的可以去承受产业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家人，我真的也想今天同样的利未人啊，神在问我们，神谁带你来这里的，谁领你来到这个地方，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有没有在做对的事情，站在对的位置？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我们尤其是牧者小家长，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站错位置，不是不做，做太多。是哈，有人说是哦，真的是做太多，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是自己的完美主义，有的时候是不放心。我后来就觉得，哎呀，算了，我们都看到那个不完美，其实神都在做工。你知道有一次我们在青年学校会后追求的时候，我跟 Chris 讲说我们要唱手持火把的战士，你知道他是个小外国人，他就跟 Elvin 讲我们要唱火和军队。然后我的主领，我们那时候分两边去，我的主领是 Anna， 我们的以前的 Anna 禅道，你知道他拍子不大准吗？然后那个音乐一出来之后，第一个我们先在那里，大家坐在那里看他，然后第一句都一直不出来。然后最后一堂 Elvin 已经没有声音了，他给我唱火和军队。要当他到最后，到最后你相信吗？台下的属灵父母全都跑上来说我们来帮你。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极其恐怖的会后追求跟敬拜，我只能用恐怖两个字来形容。但是我跟你讲哈，到现在为止可能只有我记得，我觉得大家还是很开心哦，就是反正神做工就好了，你知道吗？哇，我真的觉得真的要放手，真的要放手。好 ，All is well， 神都会做，真的，神放手，我们也要放手。哎呀，就是做神要我们做的就好了。所以你到底有没有在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做太多也是不对的哈。那你在这里要得什么哈？这是我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你在这里要得什么？我这一次哈去乌干达很特别哈，我放这两张照片，你可以看到有些孩子都没有鞋子哈。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发鞋子的时候哈，那些孩子哈排队在那边，他们全部排好然后来领鞋子哈。你不能想象有人每天生活是没有鞋子的哈。然后呢，发完鞋子之后哈，发衣服，那些衣服都是大家捐的，就是你家里不要的衣服哈，不要的衣服哦，我先再讲一次哈，是你不要的衣服哈。我们带了几袋过去哈，然后开始发衣服。孩子的话还可以排队哈，你把他叫一叫，把他拉一拉，他就任凭你拉哈。这位大人的话，我告诉你，你能够想象吗？我们后来在发衣服的时候，他们就打起来。就后来就衣服我们没发完，我们只发了一袋，他们就说第二袋不发了，因为怕这个暴力哈。啊，我去到那里哈，我知道很多地方是很穷的。我也领养了 World Region 我也领养了三个孩子哈。好，我去年最让我高兴的事情就是我领养的其中一个孩子18岁了。好啊，那是让我高兴了好久好久好久，就是我收到这个信息18岁了。他说你愿不愿意再领养一个，我说 sure， 再领养一个小的。但是哈，直到我去非洲，我看到前面这些孩子，你知道我买了一大堆棒棒糖，我们除了去传福音，我们希望给孩子棒棒糖吃，那棒棒糖很小哈，那种很小一个。你知道在乌干达哈，他们的谢谢的礼是这样子，是要这样跪下来，这样跟这样子跟你谢哈。你不能想象那些小孩子就是拿了一个棒棒糖，他跪下来跟你谢谢。你知道我看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哭。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不要乱花钱，我们真的不要这么浪费。所以你知道我回来之后哈，我们教会 support 142个孩子，一个月是50块。我们现在在 Bay Area 出去吃一顿饭加税加小费，大概一个人要50块钱，好，50到100的都有哈。我跟你讲，我回来之后，我觉得存钱跟省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少吃外面少去吃一顿饭，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你知道我们跟那些孩子祷告的时候，说问他说：“哎，你的祷告事项是什么？”他说：“我想要读书，我想要上学。”有很多孩子是没有学校可以上的，好，将来也找不到什么事情。好，在那样子一个非洲军政府贪污的一个国家里面，你觉得很多东西真的是无力感。我不能改变多，我一直心想说：“哇，这个真的很难改变，因为。”问题出在政府啊。那个时候神就让我想起来 Heidi Baker 讲的一句话， Pick up one at a time， 就一个，你每次帮助一个就好了。你知道你少喝一杯奶茶，你知道他们就可以供应好多个人吃饭，你知道吗？你知道他们因为没有饭吃哈，等我们去发食物的时候，他就一直来吃，吃完赶快就一直来吃，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有胃病。那我说你要在这里得什么，我跟主说，主，我终于知道了，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要得什么？当我知道我可以影响到别人的生命之后，我就觉得我找到我生命的意义了，我找到我受造的意义了，我找到我活着的意义了。我觉得哇，我只要少吃一点，少花一点，少用一点。现在 Black Friday 啊，我告诉你，你需要，你知道那个打折，一直打折，一打折，你不需要都很想买。你知道我前一阵子一直在想，那个 Tesla 最后的7500，我要不要去买一个 Tesla？ 但是我到最后怎么想，我就是从我家开到教会而已，5分钟就到了，我真的不需要一个 Tesla， 我需要。我可能更需要的，这更实用的是一个脚踏车，还可以减肥哈。我深深的知道，我们的需要跟我们想要是两回事。但是省下来的钱不是只是让我们过更好的生活，你知不知道你可以祝福许许多多的人？我就觉得生命好有意义哦。一个水井8000块，我觉得我们每个小家都应该存钱，每个小家去盖一个水井。两个村庄可以盖一个水井，让他们免费来拿水喝。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去看一看你盖的水井。好，一盖完水井 Pastor Henry 就说，村长说可不可以来一点电。我跟你讲，亲爱的家人，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把你的每一个人哦，你都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生命的意义，你要去找到你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不是只有把你的孩子养好、孝顺、爱主，或者是我的父母我照顾得好啊，我自己身体病得一直，这些都很好，这些都应该是我们要有的。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影响人啊，我虽然不是总统啊， 我虽然不是议员呐、啊，我虽然只有投票权，我没有决定权，但是你知不知道，还是有很多的人的生命可以被你影响。去传福音也是同样的问题，也是同样的事情。你去传福音，带他亲耶稣，你怎么样被神得着，让他也能够得到同样的好处。你来这里是要得什么？这是我想得的。你可以想想看，你要得什么？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蒙了这么大的恩典，神要你得的是什么？那接着是我们 Pure Conference 哈，你知道哈，现在有200多人报名哈，我们预计300个人的饭食哈，光饭食我们就要吃掉50000块。吓人哈、哦，是不是很吓人？然后现在住宿有80几个吧，比去年还要多哈、哦。然后上个礼拜当蒙恩讲到的时候 ，sign up 只有5个家庭哈、哦，5-6个家庭而已。好，其实只有4个了。哈、哦，我又打了几个电话，请我们的牧者帮我找哈、哦。现在有可能有6个家庭哈。哦，远远不够，你知道，同工就开始讲说，我们要不要现在把住宿的报名关掉？我就说，那住宿的报名关掉，那他是不是就不来了？他说，或者是我们现在就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开始排，然后跟其他的人讲，我们没有住宿，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我说，那他会不会要我们？他就不来了，他要还要我们退报名费？你知道，等到我开始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主啊，真的，我要倚靠他，专心倚靠耶和华，在我一切所行的事上，我要认定他。好，我觉得这句话又回到我的里面，我就说没有关系，不够我们就租 Airbnb。好，我们就租 Airbnb。如果真的教会开放家庭的不足够的话，好，那这些饭食。要吃掉50000块，我跟你讲，这只是饭食，还不包括别的哈。我想说，我真是不得了哈，5饼2鱼，主啊，神耶稣说给他们吃哈。所以我鼓励你，真的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你可能没有10000块，你没有60000块，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125块，你可以奉献一个人的饭食。或者你没有办法开放家庭，你说主，那我奉献一个 Airbnb， 一个 Airbnb 在1500到2000，可以住大概5-6个人吧，6个人、8个人，我不知道。如果有些人睡地上的话，好。所以，亲爱家人，你要知道，你的一点点的奉献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好，我觉得年轻人，我们在这个聚会之前，我们就招聚一些领袖哈，蒙恩那时候带一个小组哈，我们带他们分享征战哈，就有个孩子分享的，真的，他就讲，他就说，他其实不是不知道要征战，他都知道要征战。他说，但是他觉得所有带给他征战的，就是他的父母，还有教会的牧者。我听完之后，我就想说，教会的权柄，哈哈，还有他的牧者，我必须要说哈，他一定也有问题哈，但是。这句话我不是要去探讨是谁有问题是谁的错哈，我要讲的是，亲爱的家人，我们可以帮助他有一个生命的反转。这次有一个温哥华的牧师，他就给我留言哈，他就说去年 Pure Conference 他有一家人带着他的孩子来，那个孩子才15岁，好，他不知道14岁还是15岁。他好像有2个，我有一点点忘了，反正他特别跟我讲，希望我特例让那个比较小的孩子可以进来聚会哈。然后也很感谢我们的牧者有成人的 workshop 哈，所以就是在 workshop 时间，父母参加父母的，孩子参加孩子的。然后我们那时候有讲到和好哈，他说这个家庭是第一次父母跟孩子，他们是住在旅馆哈，他们当做一个度假一样住在旅馆，他们彼此开始有一个敞开跟诚实的交通。他说他的父母从来没有想过为他好，结果他的感受是这个样子，他终于听到他的儿女讲的话了，他们就开始有个很好很好的交通。他说从这个开始之后，他们回到温哥华 神继续的做，继续的改变，结果这个家庭改变大到一个地步，他说其他的家庭看到了都想要来。我就想到每一次我们在 emerge， 真的以前在青年学校的时候，神在我们当中做的工作呀，亲爱的家人，我们真的是钢铁侠哈，我们一不一都还能够闯出一片天。好，那我记得每一次青校的时候，我们在带青年人的时候啊，真的看到他们有这么多的啊，我觉得在他们这个时代，他们有不同的挑战，每一个年龄层，每一个时代有他的挑战，有他的需要。好，所以我今天要再一次讲，神啊，就是你要来这里，你要得的是什么？你是谁带你来的？你今天在做什么？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得什么？好，你要得什么？你想要得什么？你知道你得什么？常常神，你能够得着，就是当你去给的时候，你能够得着，就是当你可以给的时候。亲爱的家人，我真的知道这一次Pure 会，神会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很少在报名节，在特会前的一个月，我们已经有200多人报名了。你知道以前我什么都不，一块钱都不收哈，报名一下就好高哦，就到最后很多人根本都不来。这一次我有收一个报名费，就是付给他们 T 恤，给他们一些笔记本啊、袋子啊这些东西。其实我的目的不是收这个报名费，我是要确认他确定他会来，以至于我在饭食在各方面的时候，我可以掌控人数，所以我要收这个钱。好，我要收这个钱，但是我看到我还有一个月，好，我觉得还会有更多的人进来，还会有更多的人报名。我们教会都是属灵父母哈，接着我会跟敏文牧师商量怎么样呼召属灵父母来为他们祷告，在哪几场可以服侍他们。好，我们可以怎么做。好，我觉得我们真的，亲爱的家人，你所有的每一个服侍，每一个回对神的回应，都是你得医治跟得释放的一个旅程。我觉得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哈，我觉得真的回顾所有每一样事情，那我们要留意，我们要留意，不要因为现在一点点的不顺利，我们就否定了所有，你放弃了神给你的呼召，你放弃了神托付你要做的事情，或者甚至于你已经开始在过自己的小生活了，看到的只是你的家，你的小家，你看到你的小家已经不错了哈，看到我们的教会哇，已经很棒了。但亲爱的家人，我觉得神真的给我们额外的恩典，我们没有很有名的讲员，我们没有很有名的敬拜者，但是神仍然带这些年轻人持续的回来。我觉得神要在我们当中做很奇妙的事情呀，所以我鼓励大家哈，好不好，我们开始认线。好，我们要募到300个人的饭食，300个人的饭食，他们一个人的饭食是125块，一天25块哈。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可能需要租到2-3个 Airbnb， 或者是教会弟兄姊妹有更多人，你愿意开放你的家庭。如果你需要送你的孩子来聚会，那你 might as well， 如果你有空一间房，你要不要就来接待几个年轻人？你反正自己要来往返。好，我们单身的同样的，你家里面有房子的，我也鼓励你好开始接待。好，看到这个人生命的改变，那会是你莫大的喜乐，那会是你莫大的喜乐。我觉得我现在最高兴的真的就是看到人生命的改变，这是我觉得最让我开心的事情。原来我是可以影响人的，原来我是可以帮助到人，原来我是可以祝福到人，我可以翻转一个人的生命，可能就在一次的特会的里面。我以前不知道，后来我现在听到这么多，我才知道以前青年学校祝福了多少个青年人，他们现在都成为教会的领袖，继续的在建造教会。亲爱家人，是很值得的。阿们。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复兴的关键，我们一直在为复兴祷告，除了禁食，除了祷告，除了你需要有新皮带，你需要跟随圣灵，你知道吗？当初在使徒的时候，使徒行传，每一次他们要出去宣教旅程的时候，他们都会被叮咛，你要纪念穷人，有需要的人。好，我觉得不管是在你的周围，在这感恩的季节，在你身边，在你周围，还是我们接下来的 Pure Conference， 好，我觉得那些年轻孩子他们的需要，好，我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到接着我们成为一个给出去的教会，好吗？江妈很能给，哈哈，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传承到这一块啊，不是只有渴慕而已，渴慕完了之后我们就是传承到，因为你渴慕，你富有啊，你就会很想给，很想祝福。阿们。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一起站起来来回应哈，我觉得好不好？嗯，我们先安静一分钟哈，你想一下你自己哈，你是不是有被什么东西卡住？你有没有在回应神？神呼召你所在的地方，神呼召你要去做的服事，神呼召你要去给的。花个一分钟，你想一想，你有没有去回应？当你回应的时候，你征战就会小很多，而且在这个当中，你会开始一个旅程。不是你只有给而已，神要做工在你的身上。我觉得当我们这个复兴不是一夜之间来，神在预备我们，以至于我们成为不但有复兴还可以承接复兴的人。三样事情，是谁领你来这里的？你在这里在做什么？你要得着的是什么？你知道当你意象模糊的时候，当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的时候，当你被失望被挫败抓住的时候，我跟你讲，你那个眼睛就像 你就像你在一个大雾里面走一样，好像在那个迷气地里面走一样，天路历程那个天路客。当你失去意象的时候，亲爱的家人，我们眼睛模糊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埋怨，你的伤心，你的失望，你的批评，你的论断，你的沮丧，好像以利亚在那个洞里面一样。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是巫术最强的时候，所有负面的思想都会来到你的身上。我跟你讲，征战剧烈，大不大？非常的大。我想过无数次的放弃，我想过无数次，我到底该不该在这个地方？我在干什么？每一次我想我在干什么的时候，我突然间又回过神来了。三件事情，你跟你旁边的说，我们每天都要来问主，跟问自己，再一次审查你的心。我们要彼此提醒，莫忘初衷，不要忘记神给你的托付。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哈，你是我意象。 我想呼召哈，如果你真的已经忘记是谁领你来了，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或者是你真的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到底这么辛苦这么劳力你为的是什么，不管在你的家庭，在你的职场，跟你老板的关系，跟你夫妻孩子父母，在你各样的甚至于你的服侍，神带你来，你觉得十年如一日，你好像都做一样的服侍，你已经忘记你的初衷，你已经失去那个热情，或者是主啊，我真的渴望知道我的方向，就好吧，我欢迎你来到前面，求主再来恢复我们里面的那个爱，那个热情啊，好像我们刚信主一样，第一次来帮忙一样，好，第一次去参加小家聚会那样子的一个热情，一个新鲜，求主再来恢复我们里面那个意象，真的像那个你的眼睛若光明，你的心里真的，你的心里就嘹亮起来了，真的，真的，你的心里的眼睛光明，整个人都要嘹亮起来了，好不好？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如果你渴望更多的回到这三个，你说主，这三样事情我今天要再一次跟你对齐，我欢迎你来到前面，我们一边敬拜一边唱。回到神的面前，不像以利亚一样待在那个洞里面，神在问我们说，你在做什么？你在这里在做什么？邀请我们的牧者来为弟兄姊妹来祷告。